欢迎回到4月21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滞留美国的中国富豪郭文贵在今年3月爆料，中共前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贺国强的家人通过中国最大券商之一方正证券获取暴利。本星期，《纽约时报》通过在北京、香港和成都的采访调查，间接佐证了贺国强家族通过空壳公司控制方正证券的手法。其实这已经不是贺国强家族第一次卷入腐败丑闻。此前，新华社记者、经济参考报的首席记者王文志曾经向中纪委实名举报贺国强之子贺锦涛在山西商界谋取暴利，而香港媒体也曾经报道贺锦涛与新加坡公司的商业纠纷导致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向胡锦涛和温家宝告状。那么贺国强家族多次被起底，为何能够平安无事？面对越来越多的贪腐爆料，中共反腐利剑会不会落到贺国强家族的头上？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先请陈伯公先生给我们评论一下，在郭文贵的一系列爆料中直指这个前政治局常委贺国强的家族腐败，那么他揭露的主要事实是哪些？可信度如何？先听您的看法。
我觉得在郭文贵先生的一系列爆料中最确切、最这个可靠的就是关于贺国强家族前政治局常委贺国强的家族的贪腐问题。因为这不仅仅是郭文贵一个人爆料，还有以前早在2年多前海外的主流媒体，包括美国之音啊，和的英国一些媒体啊，都已经对贺国强家族进行了起底，而海外的中文媒体也对此做了很多的报道，前后对应是非常的佐证，大量的事实和证据显示，贺国强家族的贪腐的确是铁板钉钉，毫无疑问，他的两个儿子贺锦涛、贺锦雷涉及的多种这个贪腐的丑闻都是这个历历在目，像什么方正证券啊，是这个背后是这个贺锦涛。那么这个国开银行的副总裁是贺锦雷，而贺锦雷的那个银行的总裁，那个他是副总裁，那个总裁是陈云的儿子。那么他这个而这个国开银行呢，还跟这个马云的阿里巴巴有关系，也就是说国开银行在阿里巴巴持有股份，这些前后都有联系。最重要的是山西，就是这个华润集团董事长宋林出事之后被王岐山拿下之后所爆发的山西这个煤矿这个收购案，这个贺家是查了一腿。那么刚好这个山西煤炭大王张新民，我有个好朋友跟在张新民那里工作，对张新民的情况很了解。当时这个华润集团购买张新民啊，是出资120亿，但是却多给出50亿，这个50亿就是指明要给这个贺锦涛这个他的所谓的这个一个基金，实际上白白的把国有资产的50亿啊送给这个贺家，说这个事实我们早就清楚。说在郭文贵的爆料之下，我觉得贺国强家族的贪腐丑闻那是基本上是没有疑问的。
好的，纽约时报前2天发表了这个有关贺国强家族的这个报道，也被认为在很大程度上的佐证了郭文贵的爆料。那么想听听文昭先生您的看法，他这个纽约时报的报道，你觉得在哪些方面佐证了郭文贵的爆料？
纽约时报呢，主要是说他通过他原来在北京、香港、成都工作过的记者，他实际上他查阅股权资料是在2015年证实了那个方正证券，他确实是通过是贺国强的家人通过一系列空壳公司实现持股的。2011年方正证券在首次发行的时候呢，他的第二大股东叫做立德公司，而这个立德公司的实际的持有人是贺锦涛的姨母，也就是贺国强妻子的姐妹。但是呢，这个消息出现的时间呢，其实我是觉得比较有意思，因为不管是纽约时报去证实了郭文贵部分爆料的真实，还是苹果日报又把这个山西就是宋林收购山西金业集团这个案子又重新拿出来说，它的时机也刚好是出现在郭文贵的第三次爆料之前，在第二次和第三次爆料之间。那么这些报道呢，因为它证实了郭文贵一部分话的真实性，实际上呢，在舆论中是抬升了郭文贵的信用度。与此同时呢，另一边呢是在出一些消息，力图压低他爆料的真实度。就是那个红色通缉令和这个国内像出马建的视频、郭文贵一些旧识、一些朋友的视频来说，郭文贵行贿人品如何不堪，两方面都在做。但是很显然呢，由于海外媒体它是相对独立的，尽管是郭文贵，我相信他很可能是跟这些媒体是有联系的，他有可能提供的一些线索也对这些报道最后能够出来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呢，海外媒体它毕竟最多只是以郭文贵的爆料为线索， 他把他自己以前获得的素材重新审视，找到新的新闻点，他很有可能就是最有可能是这种情况。而国内的，因为它完全是政府运作的媒体，所以它可信度呢其实不高，所以这些爆料呢，因为它部分印证了郭文贵说话的真实性，所以就抬升了它的可信度。但是目前呢，我觉得郭文贵挑选时机还是很有讲究的，他并不是像一些人所理解的基于复仇，然后家里的人放出来很急了他就乱打，不是，而是现在国内王岐山反腐正在重点查金融领域，就是他抓了向俊波保监会主席啊，有肖建华，而且这个另一个中国保险业巨头吴晓辉最近也有很多不利的传闻，他重点在攻克这一方面。而这个时间点上他就抛出贺锦涛的这个
方正证券，对
方正证券，就是他在金融领域的腐败的问题，这样他是一个很明显的将军的意味，就是说你去抓别人，那你的前任贺国强的家你敢不敢去查？你如果不敢去查的话，你现在的去查金融领域的腐败又有什么正当性呢？所以我觉得他是蛮会挑时间的。
对，好，宋鲁先生，听听您的看法。
我觉得不存在西王敢不敢查或能不能查的问题哈，我有三个理由哈。第一，既然几年前就已经曝光了他的就贺国强的事情，但是所以到现在还没有查，就两个可能性：第一，要么都不是真的；第二，要么就党内已经做了处理了，是吧？第二点呢哈，共产党反腐是救党救国，那郭文贵包括岳世宝反腐是为了什么？他是反党，反共产党。目的动机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的动机不一样，我是不可能去接受的，是吧？第三个理由呢，它需要政治的稳定，就是郭文贵事件，你要想产生作用，就是哎呦，中共真是按照你说的去查了，那引起一场政治的动荡，那你发挥作用了。但我就是为了政治稳定，我不理你，是吧？所以你又没有办法去发挥作用嘛？
对。
所以这三个理由，我觉得它不存在敢不敢或者能不能查的问题，这是另外一个层次的问题。
对，说到您这个，我补充一下，最近环球时报就在昨天发表一篇评论，胡锡进的这个社论，就说不能让境外势力来为国内的反腐定调，所以这个显然就是我觉得是一个针对郭文贵这个事件的一个回应。好，杨建立先生，听听您的看法。
动机咱们先不要谈，咱们先谈证据，对吧？纽约时报这个披露这个中国高层的贪腐不是第一次。我们记得在温家宝，
对
啊，有一次非常详细的温家宝家族贪腐的一个报道，而且报道的这个记者还获得了普利策奖。
对，
那温家宝当时是扬言要
告，
到今天也没有告，所以大家都知道，每个人都知道当时的报道是真实的。那今天《纽约时报》对于贺国强的报道也是真实的，动机咱们先不去管。有证据在这里，为什么不能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为什么不能办它？你说党内办了，党内办了，这个家规不能代表国法，对吧？国法还没有办。那现在有两个人物，我们比较一下的，一个是周永康，一个是这个贺国强。周永康和郭强都是胡锦涛时代的这个核心领导阶层的成员，一个呢是主管公安、这个司法、国安、间谍等等的一个总管，可以说是中国执法的最高官员。那么另外一个是贺国强，贺国强呢是党内的中纪委书记，是党内反腐的第一把手。好，现在一个是周永康的腐败已经被中共给办了，这个胡锦涛的这个不胡这个贺国强的腐败已经板上钉钉，但还没有办，为什么啊？原因呢？我觉得至少从这个故事里可以有两个得出来的。两个直接执法的最高官员啊，都在这么严重的腐败，这不是一个个人问题，这是一个体制问题。现在中共一直不承认是体制问题。第二个就是说，周永康之所以被办，是因为他参与了薄熙来的对于习近平接班的阻碍，或者分权，或者试图去夺权的这么一些行动，所以他被办了。而贺国强恰恰是在这次政治斗争中站了习近平这一面上，因为薄熙来是他的前任，是重庆的前任，重庆书记的前任。这个薄熙来在重庆的打黑，实际上都打的是谁的人呢？都是贺国强的人。说贺国强在这时候借机报一箭之仇，帮了习近平，所以他是对习近平的接班是有功的，所以他现在已经坐实了他家族腐败，但是仍然不办他，这是根本的原因。
好的，文教先生，我们刚才这个杨建立先生提到一点贺国强奇人奇事啊，那么我想也听听您，就是一般说来觉得贺国强在中国的高层政治派别中好像没有一个特别明显的派性，那么您觉得他到底在中国政坛发迹是怎么发迹的？那么现在为什么能够平安落地？他现在在这个中共的党内还有多大的影响力？对不起，是陈伯空先听听您的分析。
霍国强是中共高层的老狐狸，这个不倒翁。这个人呢以善于处理关系著称。他原先最早发迹啊是山东济南的这个市委书记，后来调到福建当省长，在福建省长任内就发生了这个赖昌星这个远华走私案，轰动一时。这个是由于他跟上层关系，跟这个江系关系啊处理的不错，结果就急忙在事发的时候把他调任，调到了重庆当市委书记，他脱离了福建这个漩涡，没有卷进去。他到了重庆之后做了一件事情，他政绩不佳，但他做了一件事情，就重庆那个地方前任市委书记张德林和市长蒲海清之间有矛盾，形成两派斗得死去活来。结果呢，这个霍国强就成功的协调了两派，处理好了重庆的这个干部关系，据说受到称赞，还受到了这个江派中央的这个赞赏。结果在2002年的时候，他就被摘升为政治局委员、组织部长，主管这个的那个组织大权，这个是非常有权力的一个部门。那么，但是这个人他的狡猾之处还在于什么？他离开重庆到了中央任职之后啊，他并不靠拢各个派系，尽管是这个江派江系重用了他，但是他对其他派系那个通力合作。比如说2006年，当时胡锦涛、温家宝要拿下这个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这个据说霍国强起了很关键的作用，他是组织部长，他通过某种布局啊，使陈良宇处于不利的地位，说胡温呢对这个霍国强刮目相看，说霍国强在胡温面前站住了脚。结果到了这个2007年这个16大的时候，霍国强就顺利的进入了政治局常委，在各派力挺下当上了中纪委书记。当时让他当中纪委书记的目的啊，其实啊就是要保高官平安，因为他这个人不会生事，不会去乱调查别人，他自己家族也有问题。那么他当了政治局常委的时候，也这个书记没有什么大作为，但是有一件事情建立刚才讲到了薄熙来案，他毫不犹豫地站到了胡温席这边，帮助了胡温席清除薄熙来这个要害，因为他跟薄熙来也有仇，他跟汪洋是前任，这个薄熙来来抓他们的部下苏阳结了梁子。当时有一个剧情就是什么，那是薄熙来到2012年到北京开两会的时候，这个霍国强亲自出马去稳住薄熙来，他代表中央去看望重庆代表团的驻地，实际上他那个动作非常巧妙，就稳住啊，他是中纪委书记、政治局常委，又是重庆的老首长，来看望他们，就稳住了薄熙来，以为让薄熙来轻敌，以为没事，实际上他们在背后采取了动作。大会结束，这个就是直接胡温席决定，然后由霍国强这个中纪委出手，把这个薄熙来给弄起来。说由于这层关系呢，这个薄现在要处理贺家是这个贪腐和，但是呢，这个习近平要处理他很难，因为习近平靠他拿下了薄熙来，立下了汗马功劳。说在中共高层呢，不是说谁腐不腐，而是看关系。而且这个霍国强没有卷入重大的夺权阴谋，没有卷入这个重大的权力斗争，在这样的情况下去办他很难办。能不能办他呢，还要看19大之后的政治气候。
好，那么既然如此，文昭先生，既然贺国强在党内的这个声望和这个声名都似乎不错哈，那么郭文贵爆料爆他好像似乎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可能他被办的可能性也不太大，那么我想听听您是怎么看这中间的逻辑。
我觉得现在看起来呢，就是郭文贵是从外围逐渐走向核心，他的最终目的呢，就是说是指向王岐山的。之所以报贺国强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贺国强他参与了这个先来以及周永康的最早调查的初期阶段，那么他的所留下的很多班底也是现在中纪委的班底，所以说他和现在的这个反腐的刑事体制是有一定关系的。贺国强可以说是反腐的开始，他是毕竟是掀起这一轮政治风暴开始时候的中纪委书记。那么爆料贺国强的意思就是说，被打的老虎和打老虎的人都是有问题的。那么在这个情况下，他就对现在的中纪委的这个反腐的正当性就提出一个挑战，这个是会对王岐山有触动的。再有一个就是我刚才谈到的，现在王岐山正在查这个金融领域的腐败，现在把贺国强这个前任放在他的眼前，那就是说你要不要对这个事情做出反应，这本身也是在故意为难王岐山。那么郭文贵爆料呢，现在呢我们就要看他是不是想向王岐山施加压力，触及到他，然后让王岐山在压力之下来过问他的案子，然后把这个他的家人释放了，财产交还了，这确实是一种可能。再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说我们看他是不是有真正的目的想影响中国的这个高层的政治形势，这个我估计从他第三次爆料中就能够看出来。会不会查贺国强？我觉得不会啊，原因很简单，因为在2014年五月份的时候，英文《南华早报》就已经有过一篇文章说，当时习近平听取了关于宋林案的报告之后，要表示一查到 题。那当时光明日报出了一篇文章嘛，说宋林案的背后什么阻，不管阻力有多大也要查，那个阻力是谁呢？当时就是指的贺国强。
嗯
啊，但是呢在时间过了这么久，这个事情还是不了了之，也就是说明实际上最后在选择反腐目标的时候，他也要看这个人对他习近平要实现的这个政权力的布局有没有影响。如果这个人没有什么影响的话，查他完全是树敌，那就没有什么必要。而且贺国强如果没有参与重要的政治阴谋，你查他的话实际上是把高层中一个默契破坏了。你说往届的政治局常委谁的家属没有点问题呢？谁都有问题，仅仅是因为被爆料了，压力大了你就去查他，那所有的退休的元老都不安全了。所以说目前即使是舆论有比较大也好，或者是形成的压力比较大也好，但是民间舆论所产生的压力绝不足以大到让习近平去打破这个高层里面的这种默契。对他来讲，那个压力相对来讲造成的伤害是比较轻微的。
嗯，好的，宋鲁真先生。
嗯，其实我想谈一下这个中共的反腐败问题哈。
嗯，
就是我听到现在，我感觉大家对中共的反腐败还是有一些偏见了哈。
嗯，
第一，我觉得中共他是真心的是在反腐败，因为他要救党嘛，就他已经涉及到政治问题了。另外呢，根据同名国际的排名哈，中国周边的国家像俄罗斯是吧，乌克兰，包括那个印度、印尼，他们腐败都比中国严重，但是只有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在真正的大规模的反腐。为什么？刚才杨建立先生说到啊，中国反腐有问题是体制问题，但是我觉得中国能够反腐是体制的一种优势，所以说我想补充一下这一点。这因为我们知道中共它的运作是不公开不透明的，所以关于它体制那些问题呢，我确实我没有发言权，所以我不在体制内，我也不是很清楚，所以我就不再谈这个话题了。
嗯，好吧。
这个贺国强的问题实际上不是郭文贵的重点。他谈这个贺国强呢，是因为贺锦涛是他的仇人，
嗯，
因为在这个方正证券的问题上，
所以他有私人报复的成分在里面。
私人报复成分，
嗯，
他主要目标是冲着这个王岐山的。但他的，
你说他跟贺锦涛有这个私人冲突，是在方正证券？
方正证券的冲突，
嗯。
那他爆料出来这个贺国强的事情，而且《纽约时报》也得到了证实，这一点意义还是非常大的。
嗯，
就刚才像我已经提到了，他是一个中纪委书记。是在党内主抓反腐的，他家族腐败成这个样子，你能对这个反腐有信心吗？对吧？那这个他这事件只是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习近平的反腐也许有那么点几分的真诚啊，我现在同意你可能是要救党了，再不反这个党可能就要完蛋了。
嗯，
但是贺国强和周永康两件事件放在一起，你就知道他是利用反腐来完成他的政治斗争啊，完成他的权力之争。所以为什么贺国强不出问题，为什么温家宝不出问题，这两个都是在他接班的过程中为他立下汗马功劳的人。为什么周永康出问题了，薄熙来等等这些人出问题了，这是他的当时政治斗争的对立面。
嗯，
这个呢实际上这个事件正是坐实了习近平选择性反腐，而且用反腐作为权力斗争的工具的这么一个事实啊。
嗯，
所以你说那个制度反腐说政治可以反腐是制度的这个优越性，哪个皇帝没反过腐啊？
嗯，
那历代中国的皇制都有它的优越性了，你给我找一个皇帝没反腐没反过腐的皇帝，中国至少口头上来都得讲讲。胡锦涛讲过没有？胡锦涛
好像要
对不对
要回应，
就是这场反腐呢哈，你如果说完全没有权力斗争的这个意思在里面，这也不是客观的。但你如果说他就是为了权力斗争的话，你也太低估了习近平的历史进取心，他的政治意图，你确实把他看小了，
嗯。好，最后还有三分钟的时间，我想请陈破空先生、文昭先生还有杨建先生各自再做一分钟的评论，请简短一些。陈破空先生，请您先来谈，45秒钟时间。
这个。刚才提到《环球时报》这个社论啊，这个社论的标题泄露了天机。他社论的标题说，中国反腐败绝不容境外势力设置议题。实际上，这个《环球时报》这个说法呢，就在暗示中国的反腐是选择性反腐，不是真反腐，不是依法治国。戳穿了这个反腐败这个零容忍呢、啊，这个全覆盖无死角。因为你如果真正是依法治国，真正的反腐有司法独立，不管是境外的人还是境内的人，只要提出来某人有腐败问题，反映贺国强腐败问题，而且原来的这个记者经济。参考报的记者王志文两次向中纪委实名举报贺国强家族的腐败问题，但是中共都按下不表，这说明你的腐败是选择性的嘛？所以说这个环球时报这个社论呢，在证明什么呢？它在证不仅在证明中国不是一个法治国家，而且它是在高级 可以直接把事情说穿，就说这个反腐是假的，然后只是一个为权力头所做这么一个工具。所以说这个郭文贵把这个事情再次抛出来，因为他是一个当事人，就更有说服力，说明霍国强家族确确实实存在这个问题。
好的，文昭先生45秒钟时间。
好，我只想评价一下那个红色通缉令和国内那些就是关于郭文贵爆料的，就是对他这个攻击的言论哈。我觉得当然郭文贵本人说多少话是真实的，我们现在不得而知。但是呢，中国的这种宣传显然他逻辑上也不通。就说你说郭文贵这个人行过贿，人品很恶劣，那么就说他说的别的话是一个罪犯，他说的话都不可信。那么你中纪委的案子就没法办了嘛？因为两个贪官发生了冲突闹翻了，他贪官甲去举报贪官乙，那么他也是个贪官，那他的证据就不能够被采纳了，以及打这个说。王立军也就不能够在法庭上去指认薄熙来了嘛，那王立军也是个贪官嘛，所以说我觉得这种逻辑本身上也是不通的，关键是要看他的这个证据的可靠度。所以我也想这里敦促一下郭文贵先生，以后呢希望他能够拿出更加细节的可以被第三方查证的证据出来。
嗯，好的，杨建立先生45秒。
刚才破空讲环球时报高级黑，以前也有人这么说，我不太相信，现在我有点相信了。我现在念一段这刚才破空讲的这个社论啊，非常耐人寻味。他说，在西方社会的组织方式中，有对这类攻击很强的反制及平衡能力，传言在那里很容易被边缘化而无声无息，或者受到法律的抵制。然而中国社会完全是一个不同的另外的组织形式，当西方的舆论力量向中国发起冲击时，他们往往上有机制上的灵活性和咄咄逼人的主动性。然后他讲，中国的舆论上的不平衡是中国需要全面总结和认真加以改进的。什么叫舆论上的不平衡？所以他这里边都没有解释什么叫西方可以抵制，中国抵制不了。所以我觉着说他高级黑还真没有冤枉他。
好，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嘉宾宋鲁正先生、文昭先生、杨建立先生和陈伯空先生的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那么我们知道现在对于美国之音呢有一些质疑的声音，我们希望观众朋友保持耐心，我们作为记者呢还是会为您全力进行客观公正正面的报道。好，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